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展开公关攻势，将邀请欧洲驻华使节访问新疆，习近平明天将访问意大利等三国，新一轮美中贸易磋商将在北京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明天将出访三个邦交国，展开海洋民主之旅。另外呢，上星期美国爆发名牌大学招生丑闻，一些家长通过中间人行贿受贿走后门，打通关系篡改成绩和贿赂校方，把子女送进名校，涉案者包括明星和名流。美国司法部已对这批嫌疑人发起了大规模诉讼。这起引发各界震动的案子看点何在？精英群体涉嫌违法行为在美国如何被对待和处理？今晚时事大家谈现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稍后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高级官员计划下周再次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展开又一轮面对面的贸易磋商，希望为达成贸易协定敲定文本的细节。路透社星期二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与负责与美方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稍早前，《华尔街日报》也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了这项计划。那项报道还说，刘鹤紧接着会在一个星期之后前来华盛顿继续磋商，双方把最终敲定协议的目标定在了4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与巴西总统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说，与中国的贸易磋商进展良好。不过，彭博新闻社当天的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收回了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做出的承诺。中国方面还没有宣布美方经贸高级官员下周到北京磋商的消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曾经暗示，针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可以被用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磋商。特朗普2月22号在白宫回应记者有关孟晚舟案的提问时说，我们将在未来一两个星期里讨论所有相关议题。这种说法引起了一些法律专家的警觉。在司法部今年1月宣布对华为提出起诉之后，当时的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我们处理案子时明确独立于联邦政府，因为这是刑事诉讼系统必须有的运作方式。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29号宣布对孟晚舟、华为公司及其几家下属公司的刑事指控，这些指控包括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北京称针对孟晚舟的案件是政治迫害。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星期四启程，展开为期8天7夜的海洋民主之旅。此行他将访问台湾在太平洋上的三个邦交国帕劳、瑙鲁以及马绍尔群岛，返程途中将在夏威夷过境，这是蔡英文上任之后第六次出访。台湾总统府网页上指出，上个月在帕劳举办的密克罗尼西亚元首高峰会上，帕劳、瑙鲁、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一致通过公报，支持台湾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年会期间享有与中国相同的公平待遇。自从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以来，有5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传与中国建交。目前呢，台湾仅有17个邦交国。另外呢，中国3月18号发布了新疆白皮书，为受国际广泛批评的新疆大规模拘押营和其他镇压性安全措施进行辩护。此后，中国计划邀请欧洲国家驻京外交官参观新疆，为其反极端化措施展开进一步的公关行动。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这将是一大批西方外交官首次参观这一地区。西方国家政权和人权组织对中国政府把10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进再教育营洗脑进行了猛烈抨击。报道称，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欧盟在内的10多位西方国家驻华大使写信给中国政府，谋求会见新疆最高官员、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讨论对新疆局势的忧虑。报道表示，中国外交部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确认，将邀请欧洲使节访问新疆，但是具体日期和其他细节仍在制定中。 另外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于3月21号至26号访问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举行简报会，表示如果中意就“一带一路”合作达成一致，意大利将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化国家。据路透社等报道，意大利此举让欧盟，尤其是美国感到不满和愤怒，引发了意大利可能出卖敏感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给中国的担忧。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二表示，他与中国签署的商业和经济协议不会对意大利的地缘政治立场产生影响，试图安抚欧盟和美国。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对习近平访意期间是否会顺道访问梵蒂冈或者与教宗方济各见面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中方对改善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抱持诚意，愿意不断地加强对话，推进双边关系继续改善。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访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届时呢，罗马和北京会不会就受到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猜疑的“一带一路”倡议签订谅解备忘录？习近平会不会顺便走访梵蒂冈，推进与教廷的关系呢？备受瞩目。那么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穆努钦下个星期呢将到北京就美中贸易之争举行新一轮的磋商。那么北京的官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那么习近平即将开启欧洲三国之行，这方面又有哪一些可以关注的重点呢？叶冰，
目前美中贸易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3月25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穆努钦将到北京与中方磋商，随后呢，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到华盛顿去与美方磋商。新近结束的北京人大会议上通过了外商投资法，习近平赶在出访欧洲三国之前签署主席令公布该法。官媒新华社今天全文播发了这部法律，并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该法是一部新时代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性法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到美中贸易战和外商对该法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只是说这项立法反映了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意愿。就在上周，中国人大会议还没有闭幕的时候，刘鹤与莱特希泽和穆努钦通话。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双方在文本上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于美中贸易谈判方面的最新进展，中国商务部目前尚未发布消息。前天在北京结束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目前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妥善应对美中经贸摩擦，推动外贸稳中向好。那么对于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新的美中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听。
双方经贸团队的磋商取得了实质进展，我们相信双方的团队能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指示，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现在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希望签署一个好的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也因为中国加征关税受到了一些冲击。目前中国官方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媒体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在3月底的会面推迟到了6月。特朗普2017年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呢，中方予以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家来对待这个特朗普一行。现在呢，距离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呢已经将近2年了，下一次习近平访美，特朗普将以什么样的规格招待习近平，值得关注。宇宙，
好的，那么有媒体是这么讲说，习近平呢在意大利期间会不会依照许多国家元首的惯例到梵蒂冈会见教宗，谈一谈双边的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媒体注重的重点。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
北京将在今年4月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在美中贸易摩擦之时呢，习近平出访欧洲的意大利、摩纳哥、 法国这三个国家寻求一带一路的合作机会。习近平尚未启程，中国官方的媒体已经开始宣传造势。有意思的是呢，意大利艺术家啊用拖拉机在耕地上犁出巨幅习近平画像，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看到中国官媒有所转载或者报道，可能是为了避免所谓的低级红或者是高级黑吧。那么意大利是国集团唯一有意向加入一带一路的工业化国家，那么目前呢在债务方面呢意大利是压力相当大，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在欧美国家争议不断，尤其在债务方面，意大利是否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是一定关注的重点。如果签署，将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政治成就。分析人士指出，显然在利用欧元区间的商业竞争，试图用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条件来拉拢意大利。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罗马办事处项目经理克雷莎·克拉特拉表示，在联盟欧盟啊在制定对中国投资采取共同办法的时候，意大利有可能造成欧盟不团结。欧盟委员会上周发表的报告推出调整其中国政策的十点计划，要限制中国企业在欧洲开展的业务。那么《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这意味着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已经由合作伙伴转为主要战略对手。那么目前一带一路的最大项目的以及争议呢都跟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和希腊等严重困难的这个国家呢有关。那么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其中的内容包括政治对话、基础设施、消除商业和投资障碍、金融合作以及人员交往等等。外国领导人访问罗马呢一般都会与教宗见面，那么习近平此行是否会与教宗见面，猜测也是蛮多的啊。那么教廷与中国去年签订了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引发了很多争议。那么中国当局目前呢仍在强迫地下教会成员加入官方的教会，而在河南上蔡县各大张村等一些地区，教堂的尖顶和十字架仍然遭到强拆。那么一些独立于官方教会以外的这个家庭教会呢遭到了官方的严厉打压，一些教会成员甚至遭到了这个抓捕。比如成都的秋雨教会啊，先后有150多名教徒被带走，25个人呢被刑拘，其中有14个人取保候审，11个人仍在关押当中。这个教会的牧师王怡被以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呢秘密关押拘留。那么这个教会的长老李英强则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还有一些教会成员表示他们在刑拘期间遭到了殴打。宇宙，
好的，谢谢叶冰。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西方的宗教让北京政府感到十分的这个尴尬。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的一带一路呢也是正在改变欧洲甚至呢是世界的格局。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美国教育史上最大的招生丑闻看点何在，精英群体违法在美国如何被对待和处理，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3月12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对50人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在一些美国名校的招生工作中行贿受贿、作弊作假。调查披露，在2011年到2018年期间，一些富有家长向一名所谓的大学招生顾问支付20万到650万美元不等的价格，为子女上名校做手脚。这名顾问则通过收买关系，帮学生篡改成绩和制造虚假证明，并且贿赂校方人员，让客户的子女混进名校。有分析称，这起涉及名人、名流和名校的案子是美国教育史上最大的招生丑闻。它证明人性的弱点是相同的，而法律的制裁、制度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呢是必须的。那么这起案子看点何在？精英群体涉嫌违法行为在美国如何被对待和处理？政府、媒体和公众如何反应和行动？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博士你好。
你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政治学专家、时政评论人士吴强博士。吴博士你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啊，那么这起案子呢事实上是通过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呢进行了长达大概一年的这个调查之后呢，在上个星期开始由这个检方呢进行了这个起诉。那么呢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呢？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呢，现在高校的这个申请呢和录取呢竞争是非常强烈。
嗯，
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因为美国的教育呢，它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产业呢，在世界上呢最具有竞争力。那么所以呢，全球呢那个基本上呢加入了竞争美国的，尤其是常青藤和那个少数的应该说是美国前百名的大学的这个竞争呢，那么急剧加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有一个就是私人的一个产业，主要就是辅导学生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些名牌大学。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一次联邦调查局跟踪和最后破获的一个主角了，就是 William Singer。那么他在加利福尼亚呢建立了一个私人的咨询公司，然后呢帮助美国的一些能够付得起钱的，当然也就变成社会的精英，他们呢有时付是几千到几万，甚至100多万的不等。然后让他们呢，子女呢能够，用他的话来说，就说有正门可以进，那么有后门可以进，但是呢，他要开辟一个偏门呢，让这些人呢能够进去。那么他的主要做法就是有几个，一个呢，他是会让他们呢就是考这个 ACT 了，就是入学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呢就是说，用各种方法了，要监考人呢帮助学生改成绩。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呢通过捐赠的方式呢，把这些孩子呢，能够放到这些 VIP 就是重要人物的这个名单上了，让他们受到考虑。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前来看呢，就是他通过美国各个高校呢都有运动员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名额，那么结果他就去贿赂一些大学。现在来那个看到有几个大学了，一个是南加州大学，还有乔治敦大学，还有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了，还有UCLA 就是加州洛杉矶分校。那么这些大学呢，有一些这些主管运动的这个项目的这些主任呢或者教练呢，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些没有任何体育特长的孩子呢就放到所谓的体育那个招生项目里边呢，让他们进到这些名校。这就是目前呢主要的这个过程。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经起诉了将近你刚才说的是50人，那么其中呢大概有这么20多人呢是家长，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些教练呢，这些各个大学的一些工作人员。当然了，现在下面一步就是说到底这些学生要受什么惩罚，那么现在还在继续调查之。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就是吴博士，我想请问您，就是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这次呢，美国的这个检方呢，对这些人的指控呢是，比方说包括贿赂考官，还有贿赂刚才夏教授也讲到是名校的这些运动队的教练员，那么也就是像中国讲的这个使用这个特招这么一个这个名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使用慈善机构来掩盖资金的来源。那么您怎么看美国检方对他们的这些指控呢？您觉得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最有趣的地方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1969年进行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那么从中国自称 这种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自夸的这种反腐运动角度来看，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在进行了一场反腐运动。当然，这反腐运动不是针对政党，不是针对这，它是针对的美国的政治精英，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一种社会腐败。这种腐败，这种反腐运动，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八分运动。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从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用中国的观点，用中国反腐运动的话说，就是美国的反腐运动，美国的反腐败一直是按照这个依法治国，一直是按照永远在路上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非常值得中国，或者说非常可以来比较中美两国的法治的建设和腐败和反腐败的这么一个力度和状况。在这一上讲，我相信会对中国人民有很多教育。
嗯哼，好的，谢谢。那么夏明教授，我想请问您，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一下关于其中的这个作假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方式，那么尤其呢是牵涉到这些名校，那么我想请您谈谈，就是说在涉及到这些这个名校还有这些明星名流他们作假之后呢，我们这个美国方面是做出了怎样的这个反应，包括的当然是检方对他们进行了起诉呢，还有这个美国政府方面以及这个老百姓媒体方面是怎么样的这个反应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解读？
首先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些很多人呢，既有钱，比如说在很多的就是影视界了，那么工作，或者是金融那个就自公司了，任各种总裁，他们有的可以付上120万美元呢，来去买那些影响了。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些人呢，要花这么多力气去做？如果他们的地位这么高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在中国的话呢，如果有相当地位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处级干部了，恐怕呢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这些精英呢要花这么大的大价钱？所以呢就说明在美国呢这个要腐败了，其实门槛呢是很高的。那么第二个就在于，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调查的是美国历史上呢现在调查的最大的一个涉及大学录取的一个腐败的案子。当然，这个腐败案子呢里边现在来看呢没有涉及到政府官员，没有用官员的权力呢去影响大学。另外在大学里边呢也没有涉及到校长这些一级的我们所说的窝案串案，那么它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部门呢，尤其是管理那个体育部门呢，那么这些人呢，那么而且整个数目来看呢，现在就是20多个学生呢，那么涉及到这里边的问题中，所以呢对我们如果比较中美这个腐败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说没有权力的直接的在美国的干预，我就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幸事。第二呢，如果我们看到目前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腐败了，其实呢，现在来看呢，也就是20多个人呢。那么这对美国人来说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显示美国的教育的公共危机了。那么它其实是显示美国在目前21世纪高教变化中了。那么大家呢想挤着就是那个就是拼着命的要挤进名牌大学了，显示着这竞争的强烈。那么最后呢，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观众了。他现在那个美国的听众或者美国的老百姓呢，那么现在最关心就在于，我们如果的孩子是拼命的努力要进入名牌大学，那么主要是一个社会升迁。那么如果就是这些富人，他们呢有特权呢，他们已经呢比我们呢有优势了。如果他们再用这个特权呢，那么去那个违反各种规则了，那么当然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美国检方了，那么说的非常清楚，就在于。富人他们没有特权，他们在这个体制中呢，那么是要受到同样的对待，而且要受到同样的惩罚。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提醒就是所有的美国人也好，或者世界各国观察美国的这个腐败的也好，那么这里边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权力了导致腐败了，那么绝对权力了导致腐败，其实财富了也会引诱腐败，而绝对财富了也会引诱绝对腐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怎么样对权力的约束，对财富的那个控制了。我觉得这值得大家深思了。
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财富同样也是导致腐败。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媒体也在评论，就是说呢，这一些进行这个做手脚的这些家长呢，他们是属于富人阶层，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属于最富裕的阶层。那么也有分析说呢，其实那些最富裕的阶层，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只需要给这些名牌学校捐赠个这个几千万上亿，那么他们的子女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得以进到他们心中这个心仪的这个名牌学校。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对，这里边呢，我想澄清一下了，因为美国的大学呢，你看到了，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将近5000大学，那么其中呢，就是这些公立大学呢，大概有这么就是1000多、2000多吧，然后私立大学呢，有这么近2000吧。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大学呢确实管理了是多重的，其中很重要的在于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呢对大学呢一直一个教育投资了都在那个减值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很多大学它要生存下去了就必须的要富人呢要出钱，像我们这些人，比如说像我从中国过来到美国，那么是一分钱都没有出，而且给我就是6年的各种全额奖学金，那么我读完博士，那么其中当然就要有人出钱了，那么谁来出钱？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带来我们的知识，带来我们的水平，然后呢跟许多富人的子女呢他们呢带来了很多钱财，然后呢我们一起共同的学习，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特征，他一定呢要有人呢能够带来资源，那么他也一定要有人呢来提高他的水平，所以这两个呢他的招生方式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想那个说一下呢，就是在美国呢其实有的富人呢他要影响美国大学，那么他只是影响，他并不能保证他的子女呢一定进到名牌大学，如果他能保证的话，那肯尼迪的儿子为什么他进不到哈佛耶鲁，最后到了纽约大学呢？其中这里边如果你出钱到了比如说像现在的基本的价格是在于1000万以上，那么这个大学的话呢会被你把你的孩子放到我刚才说的就是 VIP 这个项目里边去，那么 VIP 项目里边并不是说就是一定呢会那个让你的孩子录取，但是呢会给你的孩子有许多有利的这些那个影响，或者更受到重视，因为毕竟每个这些名牌大学呢它的录取率呢其实只有10%左右，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得到特别的关照的话呢，当然对你孩子是有一些好处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许多的富豪，为什么他们大量的把钱捐到耶鲁、哈佛，或者是那个就是纽约，不，或者是加利福尼亚那个大学的那个伯克利那个分校等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呢也可以利用这种影响了，为中国的这些高干子女呢，那么那个提供一些方便。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的精英他们的子女都可以进到哈佛或者耶鲁，那么这些名牌大学，这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嗯，好的，谢谢你。那么吴翔博士，我想问你，那么同样的情况在中国，那事实上呢，就自从恢复高考之后呢，刚开始几年，基本上都是凭着这本事进入高校深造。但是呢，现在渐渐的，我们也看到，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财富的增长之后呢，一些明星、名流等等这些人或者他们自己呢，也通过了这个就是说没有通过正常的这高考的渠道，同样的也进入了这个大学甚至是名校，获取他们想要的这个学位。那么在中国这方面，您就是说您的看法是怎么？就是他这个标准呢，是不是比美国来的更加的这个模糊呢？
在中国应该说的标准比美国不是说更模糊，应该说是标准会更简单一点。更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几乎绝大部分大学都是公立大学，那么但是这些公立大学他们的公立的责任似乎并没有完全清晰的发挥出来，这才是它一个灰色地带。比如说在最近过去10年，中国很多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所谓的211大学是采取有一个自主招生的政策，那么这个自主招生就酝酿着很多的灰色腐败。在过去几年，以人民大学为例，就有招生处长被抓，因为涉及到一个招生的腐败当中。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公立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在培养社会精英或者说在培养政治精英，也就是用中国话讲的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上来说，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的大学它按照第一是按照中国科举传统的这么一个科举的传统，似乎是更按照一个高考的成绩来进行公平的筛选，这和美国大学是传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美国大学传统基本上是从德国的红宝从红宝的这么一个传统继承过来的，那么根据人的一个综合发展，自身是包含着一个社会精英的再培养再生产，而中国的这么一个精英再生产实际上是以蒋南翔清华大学第一任校49年以后的第一任校长，所谓又红又专的一个标准来培养。那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学一方面除了自主招生的腐败，另外一方面其实政治审查在过去10年，甚至从49年到78年这么一个30年间都是存在。那么这个红色标准本身就是中国大学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地方，它在排斥了大量的所谓不合乎政审标准的下一代。那么这是中国为党国体制来培养精英的一个特征。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是存在一些类似用政审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来排斥一些 天才，或者说来排斥一些其他的所谓的政治上有问题的学生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手段和渠道。那么但是这个方法会更隐蔽一些，譬如说在中国就没有很好解决一个美国大学已经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男女性别的平等的问题。少数族裔的一个配额或者说是否公平的录取的问题，那在这些标准并没有充分的反映到中国的大学体制当中。我相信跟美国大学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的一种混合式的一种体制相比，中国这么一个更简单的貌似更公平的一个标准体系当中，其实蕴含着很多的特异性的歧视，特别性的歧视在里头。
嗯哼，好的，谢谢吴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发表的评论或者是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呢是李忠本，他说呢，同样的教育部门出了丑闻，估计这次中共的辩护是要幸灾乐祸了。但是呢，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纠错机制的问题。中共把自己犯下的罪恶说成是探索，就说明其不可能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尤其是一尊树立之后，谁能对这个一尊说不，就谈不上纠错了。君不见满朝皆为马屁精，指鹿为马，频出中国梦就是皇帝的新衣而已。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发生社会问题，政府公开消息，积极调查，允许大家的质疑，用证据去回击谣言，还是政府封锁消息，打压民众，用谩骂去回应大众的合理质疑，这是不一样的。接下来一位是 Richie Winson， 他说呢，美国名校招生丑闻与中国高考招生丑闻比较呢，可以看出美国司法独立的合理性，包括李克强1977年高考都是靠他的父亲查分，就是天分才入学的，谁又能把这些官僚怎么样呢？枪把子在人家手里，这次成都七中食物中毒事件也是如此，你没有枪，你能把贪官污吏奸商怎么样呢？反过来，或许你是受害者蹲监狱。比较美国与中国，就知道哪种社会制度更加合理、更加优越、更加平等了。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博士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名校情节呢，我们看到在中国有这个情节，在美国也有这个情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尤其呢，在美国的这些华人群体呢，这个父母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名校情节。我们经常在这个华文的新闻网站上看到这个所谓"爬藤"这两个字。那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总体的名校情节以及中国这个华人的这个名校爬藤情节，这个中间是不是有误区？
对，当然有很大的误区，而且我觉得这种误区呢，是对美国的教育本质的一种不理解了。首先呢，就说在美国了，我刚才讲了一个4000多所大学，首先对自己的子女来说和对自己的家庭来说，其实没有哪一个大学是最好的大学。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根据你的孩子的能力和他的兴趣，还有你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呢，那么诸多因素，那么决定了哪个大学对你的孩子来说恐怕是最适合的。而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名校的误区呢，就是所谓的常青藤学校不到10个，而那个在美国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前100位的学校了，那么在全世界了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如果我们在全世界要排前200位的学校的话呢，我相信美国前100位的学校都可以进到前200位的那个学校以内。再说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学校呢，还有一个就是私立学校，常青藤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但是美国的重要的那个教育，它的那个力量呢，其实还很多集中在美国的公立大学，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也有所谓的公共的常青藤。刚才我们讲到的加州的那个洛杉矶分校，或者像我们这边纽约的州立大学，比如像石溪分校，还有就是像宾格顿，另外还有像那个就是那个北卡罗来纳大学，那个就是这些学校了，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那个忽略公立大学，包括像密兹安大学等等的，那么这些公立大学的这个地位和能力了，那我觉得是犯很大的错误。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很重要的就是博雅教育，就是 liberal arts 这些文理学院。那么文理学院呢，它在美国它的整个排行榜呢，跟这些大学呢是分开的，因为他们主要着重于本科教育。所以其实在美国呢，很重要的就在于你如何让子女呢能够进到文理学院呢，这恐怕是比进到马上的一个大大学了可能要好得多。最后呢，就是在美国呢，有很多的这些社区学院或者公立大学，它有它的所谓的 honor college， 就是这个尖子班那个那么这些学校呢，有个好处在于，在本地呢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像我们纽约那个城市大学呢，整个系统呢，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125000以下， 基本上呢就全部免费了。所以纽约的整个州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系统呢全部达到了这种基本上公立教育的对家庭收入呢在125,000呢，那么125,000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对他们来说都全部免费了。另外的话呢，很多的公立大学为了在目前变化的高等教育产业中呢能够生存，他们呢是想把尖子生呢都给这个包容进来。所以其中最主要就在于他们呢用大价钱呢其实免费让许多尖子生呢去读书，包括就像我那个毕业的那个天普大学，它是一个公立大学，但他呢花了很多钱呢就是吸引人呢到那边呢去免费了去读了，那么带动这个学校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美国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你怎么样能够利用资源能够那个构建自己的创造力和自己的这个卓越了，那我觉得这恐怕是最重要的，远比挂上所谓一个牌子了我觉得更来的实在。
嗯哼，好，谢谢夏博士。那么我还想继续问您啊，就是这个案子出现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些涉案的是明星、名流等等啊，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这个人。那么他们呢，在本身的这个追求名校的、追求牌子的这个行动中，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来理解，就是说呢，其实在美国呢也有这么一些这个群体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教育系统也不是非常的这个了解，那么也是去这个趋于来这个随大流这么一个想法呢。那么这点呢，又和这个中国的家长们呢，似乎又走到了这个一个这个胡同里头。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
嗯，对，这里边有几个了。第一，首先是现在的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学费，当然是以美国大学为那个推动了，全世界的学费都变得非常的昂贵。那么所以呢，对每一个家长来说，他要投每年的话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都在6万甚至7万那么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对一个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那么他投资如果要投到那个就是性比价格，那么要比较好的话呢，性价比呢，那么他当然要想选的就是牌子非常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现在我刚才讲的美国的大学呢，现在面对着全世界的竞争，所以呢，现在美国大学你非常容易看到有上千的都是中国学生。所以在过去呢，美国现有的大学，比如像那个威斯康星大学了，或者像华盛顿大学了，或者我刚才说的一些公立常青藤大学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其实以前呢是他们非常容易得到的一个席位。但是现在呢，因为有全球的世界各国的人来竞争，也就是说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地球变得平了以后了，那么这样的话，全世界的那个英才人物呢都在竞争了，那么当然跟美国的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呢就施加了很多的压力。那么第三呢，美国的高教呢现在有个很大的变化，就在于美国不断的要强调它的多元化，那么对于这些贫穷家庭或者对少数族裔或者对有残疾的人呢，他都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很多的这些精英家庭呢或者富裕的家庭呢，他们的子女其实没有经过这种纪律或者严格的训练，这种吃苦的这个教育了，那么他们呢同时呢也想进入这些名牌大学了，就面对着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竞争，结果呢他们呢就想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就是用那些了提供给就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呢被学校排斥人呢给他们开的这些那个一些方便之门呢，那么由这些精英人物呢想去占他们的便宜，也就是想把弱势人呢这个制度呢给他们的便宜呢由精英人物呢去抢占，包括给少数民族族裔。所以这边丑闻就有一项，就是他们把他的族裔呢就改成少数民族族裔，那么这样呢来占这个就是便宜，包括像中国一样的很多会改这个就是自己的就是族裔了，改成什么土家族了或者什么苗族了或者藏族了等等占这些便宜，所以呢这里边呢确确实实是我认为是非常复杂的。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夏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他们发表的一些评论啊。首先呢，第一位是陈世杰，他说呢，这次的出现招生丑闻的美国名校呢，基本都是私立大学，美国的私立名校就是高级私塾，私立大学招生本来就没有必要公平公正。是这么回事吗？等会我请我们的嘉宾来回答。私立学校没有必要公平公正吗？那么反而呢，中国的清华北大等公立名校呢大肆帮助官员和名校搞假学历才是最可怕的。接下来一位呢是 Nikola Tesla， 他说呢，美国大学招生丑闻，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有贪欲就会有腐败，还好的是美国有司法系统及时的应对。中国呢， 接下来位是 Mark King， 他说呢，名牌大学的学位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我觉得美国名牌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名牌，是因为有良好的学术氛围。中国的名牌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名牌，是因为其是迈入统治集团的这个敲门砖。我也考入了中国的一所名牌大学的法学系，但是我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我所进入的名牌大学压根儿没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我于是这个决然的选择了退学。好的，夏明教授，我想请问您啊，就事实上呢，美国的这起案子爆发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后续的发展呢，就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也非常有趣呢，就是从中国观众的这个眼光来看啊，就是说有学生和家长呢，都对这几十个人发起了诉讼。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家长他是在旧金山，那么他对所受控的这个人呢，发起了$50,000的民事诉讼。他说呢，他的儿子因为别人作弊而没有录取到一些他想去的这个学校。那么从这个现象来看，如果是中国观众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过瘾。夏教授，您觉得是不是？
对，首先有几个呢，我觉得应该澄清了。第一呢，就是说他这种规模呢，我们看到了，我说的是非常小，其实就是目前涉及了20来个学生，而且有的大学呢，其实并不是最有名的大学了。如果最有名的大学有时候的话，他们呢，那个其实整个美国一个制度的优势就在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整个过程呢全部给一手遮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受到各种监控，要那个就是爆出来的可能性就太大了。所以呢，像哈佛呢，这些学校了，你可以看到了，有很多这些文理学院呢，有这么多就是常青藤学校了，都没有卷入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其实应该看到美国的整个体制了。另外一个呢，就说其实美国的检察官呢，他也说得很清楚，他们的调查呢，不是说是要调查所谓的各个大学的录取的程序的问题。因为其实美国的很多私立大学他要怎么录取了，其实跟他自己的发展办学方针是有关的。因为这里面它涉及到它的经济底线，它能不能生存下去？包括像南加州大学，长期以来呢，它就会跟斯坦福、跟那个 Berkeley 呢相比较。有人说了，斯坦福是又富又聪明的人呢进斯坦福，那么而 Berkeley 呢是穷但是呢非常聪明的人呢进Berkeley， 而南加州大学呢是富了但是又比较蠢的人呢，那么进南加州大学。那么所以当然了，这些呢都不可一言而论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南加州大学呢就想摆脱他这种负面的这个形象了，所以他就在拼命的想追赶。而追赶的过程中，一旦快的话呢，当然就会出现问题。另外呢，美国司法部呢，他也指出的非常清楚，就在于他起诉这些人主要的因素不在于说因为就是公平呢或者因材体制了，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所有这些大学他们作为私有制作为一个公司的话呢，他们的公司财产被他里边的雇员呢所侵吞了，也就是说很多的钱，如果你是按照公平的渠道捐给大学，那么名义上了就是说捐给大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话呢，这不存在违法。但是呢，这些人呢，把这些东西在那个就是也就是说在柜台下面交易了，把这些钱呢中饱私囊了，这恐怕是最核心的实质问题。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吴强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呢有一位观众朋友叫陈世杰，他有一个评论，他说呢这次的这美国爆发的这个丑闻呢，牵涉大学多数都是私立大学，那么他认为这个私立大学呢，其实本身就没有必要公平和公正，只有公立大学才需要这个绝对的，当然是倾向于至少是朝绝对这个公平公正这个方向走。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评论？
对，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不同。美国的私立大学，刚才夏明教授说了，有一半，将近一半是私立大学。那这些私立大学，固然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在目前的潮流下，它同样要适应一个符合社会公益、符合公共利益的这样的一种标准，也就是它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看到，美国的私立的精英大学，其实在这些方面一直也在改变，符合进步主义的一个潮流。我相信这次的反腐运动是针对着它的固有的一些问题，是一个在我看来是值得鼓励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进步。
好，那吴强博士，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另外一位 Mark King 的观众朋友他提出呢，他说这个美国名牌大学之所以是名牌，是因为它有良好的这个学术氛围，而中国的这名牌大学之所以成为名牌，是因为它是进入这个统治集团的敲门砖。您的看法？
同意这位听友这位观众的看法。我们知道，比如来说，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的两会。有一个统计，这些中国的政治精英，按照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来计算的话，前四名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当然，其中还加了一个第三名，是一个我也不清楚的一个西北农业林业大学。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学校怎么是在其中是第三，可能是跟中国的一个很奇怪的政治结构有关。但无论如何。北大、清华、人大实际上也垄断了中国政治精英的大部分。事实上，在过去20年，也就中国教育产业化以来，中国的普通的公众也是有切身的感受，进入到顶尖大学实际上是越来越难。对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无论是新兴的企业主、家庭、工程师，还是说中国的中共的干部子弟，他们也发现。进入这三所精英大学实际上是越来越困难，这种困难程度应该要比美国的这种进入常青藤某种意义上讲还要困难，因为在中国这三所精英大学以及其他相关的211大学等等等等，他们才代表在中国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阶级竞争的情况下能保留保持他们这些家庭的一个阶级地位，进行阶级再生产。而这种阶级再生产在中国一个相对不自由的一个总体环境来说是更加困难的。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大学它能够做到一个某种意义上讲做到全球的领先，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美国大学也承担了这样一种全球化的一个精英培养的功能，这才是中国很多的学生在国内无法深入这些精英大学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甚至他们实际上是在以美国的这种精英大学为全球化培养精英的一种吸引力所吸引。这跟比如说英国对于他传统殖民地的一种教育来培养一个代理人的一种精英再生产的培养方式其实是有所区别。这才是造就了美国从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的一个全球教育精英的一个或者说教育领先的一个地位。中国目前也在做这样的一种竞争，试图是在通过所谓的软实力的一个彰显和扩张来进行教育方面的一个竞争。比如说中国在培养各种从985到211各种计划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向一带一路的国家发放高额的奖学金，来吸引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学生进入到中国的大学里头。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教育竞争实际上是两种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竞争，有很大的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多的问题都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待会再谈。
嗯哼，好的，谢谢吴强博士。那么夏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您也谈到，就美国的这个私立学校呢，它是首先是要求得足够的资金，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活下去之后，才能保证它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解决，那么也是招生的这个质量。那么刚才呢，我们一位观众朋友也提到说，私立学校没有必要在招生上公平公正啊。那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这个美国的这些私立学校呢，由于对资金的需求，他怎么样的保证他这个经济利益上的这个需求不把他的这个公平公正给腐蚀掉了？
对啊，我们可以看到了，在未来的10年呢，估计美国呢大概至少有几百所或者甚至500所左右的大学了，可能呢，尤其是这些小的大学、私立大学可能会破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学校要保证他的那个资金的来源充足了，它主要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当然是学费。那么你学费了，那个收的越高，那么你的竞争力呢又会越差。那么所以他就必须要有就捐助，要有校友的那个捐助。那么校友的捐助，他为了使得校友捐款的有积极性呢，他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 legacy 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你这个家里边呢，因为你是这个大学的校友，你跟他捐了款，那你的子女呢在申请这个大学里边呢就会得到很多的照顾。那么这一点呢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我那个就职的或者我毕业的大学，我们夫妻毕业的大学，那么我们的孩子去申请的话呢，当然就会得到很快的就是那个答复，因为他是把它放到校友这个独立的一个管道的。 那么第三呢，当然它就要靠政府的拨款。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即使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因为它是美国的这个政府了，联邦了有各种补贴的，而且它是作为美国的就是非盈利机构，是享受这个税收的好处的。尽管它跟公立大学有一点不一样，公立大学呢，像我们这些公立大学了，那么都是由纳税人的钱来建的。但是私立大学呢，确实也享受纳税人的一些好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呢也可以得到一些补贴，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府呢，那么必须要监管这些大学，让他们呢能够完成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的维护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反对这些录取的这个丑闻呢，那么它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呢所在。
嗯哼，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听众关注以及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Mark King， 他说呢，他是说在中国啊，我的很多同学虽然一直在名校就读，但是现在呢还是浑浑噩噩，连最做人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我可以这么说，中国现在的高校选拔制度与古代的科举制度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都是为了巩固培养巩固政权的接班人。接下来一位呢是卡瓦卡米，他说呢，不少人认为毛时代公平，不说别的，只说上大学，黑五类及资本家的子女学习再好也读不了大学，就读中专和高中都很难。中共的高干子女不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大学，比如说毛的表侄女王海荣，表侄孙女啊，王海荣本来考上是北京师范学院，而毛把她送到了外语学院。还有很多高干子女没有通过考试就进入哈尔滨军工学院。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吴强博士啊，事实上呢，我通过美国这起的这个案子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制度下，你是只要作弊作假，还有行贿受贿呢，这个是一经发现的话呢，这个可以说是法律的这个扳机呢是毫不犹豫的就扣动了，还有媒体曝光，还有对这些人的这个抨击呢是也是毫不嘴软。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我们昨天的这个话题是一脉相承，因为我们昨天谈到了中国成都的一家中学的这个毒食品，经过这个发霉食品经过曝光之后呢，最后呢看到的是官方说是有几个家长他们作假做了这个发霉食品放到这个网上来制造这个坏的影响。那么从这个两件事情来看呢，就是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分析一下这个其中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呢？吴强博士，
也好，他的司法制度也好，我们看他录取人的标准是很有意思，他虽然有一些比如说像 SET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测试，但是录取谁和不录取谁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校方的一个自由裁量，他的自由裁量权是基于他的自由新政来决定的，比如说他根据自己学校的传统和自己学校的一个培养倾向来挑选候选人。那在中国自由新政是不存在的，校方的自由裁量权其实很小，它只能是在所谓的一个高考成绩的一个基础上进行挑选。虽然说最近十年也有一个所谓的自主招生，但是呢比例相对小，这当然是一个很腐败的渠道，但是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以及高等教育制度当中是没有所谓的自由新政，通过自由新政来根据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根据一个学校的自身的传统和培养方向来自主的挑选人。换句话说，这种制度是相互不信任的制度，但是恰恰在这种相互不信任的一种制度情况下，无论任何环节都试图以一个所谓拜占庭式的或者说拜占庭主义的一种繁琐的规定来约束，其实往往却是失效的。那就像我们成都其中看到的案子，这是一个西南地区所谓最自豪最顶尖的一个中学，声称他培养了西南地区最优秀的或者话说成为这个中国高校的一个最精英的预备学校，但是我们看到在食堂在伙食这个环节的腐败就让人非常的心寒。我个人是不太相信所谓的家长作假这个问题，我相信这种腐败在中国这种是互不信任的体制下其实是大行其道。这种对人的不信任或者说社会的信任度很低才是这种真正的大量腐败存在的原因，也是中国无论如何反腐败其实都很难真正奏效的原因。我相信这是 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题应该继续的。
嗯哼，好，谢谢吴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个福布斯发表的一篇这个文章，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高校入学的这个丑闻。那么他其中提到了这个案子的这个它的后果啊。那么我们也请导播把这个两段话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他说呢，由于这项被指控的阴谋可以追溯到2011年，因此呢，一些学生可能已经毕业并且获得了非法入学的学位，如果有任何后果的话，他们的学位会有什么样的后续问题。接下来一段呢，他说如果这些学生随后获得了医疗、法律、证券或者其他的专业执照，他们的这个执照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呢？那我想请问夏明教授，那么这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预示着，就是说在美国如果你在这方面作假的话呢，它的这个作假的后果和代价所产生的这个威慑力是不是可以足够的威慑到随后还想走这个歪门邪道的这么一些家长或者学生呢？夏明博士。
对，首先呢，我们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那个继续深入下去。有一点呢，我想指出中美两国高校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美国的这个大学制度呢像一个漏斗，也就是说是宽那个就是进呢就是那个然后是紧出，所以呢要进去的呢是很多，而它的毕业率呢，即使是这些名校了，或者是美国100位的这些具有常青藤的这种质量的名校了，基本上那个毕业率了也就在80%到90%左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能够从那个大学毕业，那么就说明呢他经过大学的教育呢就已经达到了他应该具有的专业修养和水平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要去进行追溯，要把他在大学中培养的那个成就获得的成功再去把他给惩罚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中美两国的大学的这个区分呢，就在于中国的那个就是政府了，他是所有的大学的所有人，那么所以呢他是作为所有人呢，他一定会偏袒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共和国的长子也好，或者自己亲生的孩子也好，那么他就没有做到一个公正的裁判。而在美国呢，即使是美国的公立大学，它也不是联邦政府所那个拥有的，但它是由地方政府那么在管理，那么在那个就是举办教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府了，联邦政府了，它可以做一个公正的裁判人，那么它可以施加各种的这个裁决或者干预或者惩罚。那我觉得这是两国那个教育体制了，我觉得根本的差异所在了。
嗯，好，谢谢夏博士。那么吴博士，我想问您，我们顺着现在这个思路，就是刚才呢夏博士也讲到了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些，因为这个案子从2011年就开始了，而这个经手的这个所谓的教育顾问呢，这个录取顾问呢，他也说他工作的这个人呢是多达好几百人，那么其中呢肯定不乏是有已经毕业甚至获得了专业执照的人。那么如果联邦政府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想继续调查下去的话呢，完全是可以顺藤摸瓜，摸到那些已经毕业甚至已经获得了像医疗、律师等一系列这个专业执照的人。那么他们会发生什么？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让他们现在想一想肯定是脊梁骨都会感到发凉？那么从这个来看呢，我想问问你，就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体制来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借鉴作用？
我其实我同意夏明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国大学这种体制它应该很难再追溯下去，毕竟我们要相信美国大学的这种教育质量和它最后这种毕业的一个严格的标准。但是在中国我们知道恰恰是相反的，虽然中国教育是高等教育是产业化，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扩大规模，似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民教育，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精英大学，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大学的传统，49年以后的传统是一个严进宽出，是一个喇叭形的一个形状。大多数学生，就我自己在大学任教的观察，就我自己在中国大学上学的经历，都其实能够发现。很多学生，相当高比例的学生，在精英大学里头，实际上在大学里头是相当的放任。这种放任，我相信如果搬到，我说这是本科学习阶段，如果放到美国，其实很难毕业的。而且这种放任甚至还存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在职教育当中，就很多的研究生，特别是所谓的博士学位、博士生，在。即使到目前，仍然有一些大学还是坚持招收这种在职的博士生。虽然在几年前中国的教育部已经严令禁止，但是在过去20年，这种所谓在职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官员博士。那这些博士实际上既 他们的素质、他们的这种学术水平，既侮辱了跟他们同时毕业的辛苦的这个中国的正常的专业博士，也跟全世界的特别是跟美国大学的这种博士相比的话，我相信也是极不合格、极不胜任的。但是这些官员博士其实占据了中国某种意义上讲最多的社会资本，既是大学资源又是政治资本等等。
好的，谢谢您。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博士和吴强博士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探讨拥护共产党从娃娃抓起，习近平是否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